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圣经无误论啊。那么上一次我们提到基督教的特质是我们强调是一种启示性的宗教，就是说我们相信有神从上而下的对人的启示。那我说过的，在所有的传统的或者我们叫做高等宗教或者说正统宗教来讲，那像佛教跟基督教来做对比的话呢，最大的一个差异就是在于佛教是强调由下而上人的领悟，所有的佛经是人领悟出来的东西。那既然是人领悟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取你可以舍，你可以要什么你可以不要什么，因为他的领悟可能对你有启发作用，那么就读他的欣赏他的。那你不喜欢他的，或者说这个东西对你没有启发作用，你把它丢了，因为是人的领悟嘛，啊，所以他对你有这个启发作用就有价值，没有启发作用就没有价值。那伊斯兰教跟基督教呢，是强调有启示的，由上而下神给人的，那这个东西就没得你选的，你只能照单全收或者全部丢了。你不会比神大的，你不能说我挑三拣四的，我信一部分然后不要一部分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的不同。那当然今天谈到圣经无误论呢，就是延续这个问题了。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很自然的几个问题，一个是那如果这是神说的，他就不会错的，圣经无误论。那当然牵涉到了几个问题，上次我们约略谈过的，像圣经无误论，那么伊斯兰教怎么看呢？可兰经可以错吗？当然不会错，阿拉讲的。但是基督徒看圣经跟伊斯兰教徒看可兰经还是有不同的，这个不同是在于上次我们提到过这个启示的方法不太一样哈，待会我们也会稍微多详细解释一下。伊斯兰教认为阿拉神怎么对人启示，这个启示的方法的问题，他们基本上是这样的。他们的启示方法呢，人也就是穆罕默德本身，他基本上是以前的录音机，他纯粹是录音机。那么当时阿拉讲的时候，因为人看不到神的嘛，所以人看不到阿拉，所以当时来跟穆罕默德讲话的就是加百列。加百列我们圣经上是有的，在圣经中的天使里面，加百列就专门是送信的、传信的。所以譬如说耶稣出生的时候，是谁来报信息的？谁来找玛利亚说，玛利亚你要怀孕生个孩子，给他取名叫耶稣？加百列。谁去告诉撒加利亚说他生个孩子要取名叫约翰的？加百列。谁去跟这个先知但以理传消息的？加百列。所以加百列呢，在圣经中是专门是传话的一个使者。那你说穆罕默德怎么知道加百列？穆罕默德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了，他是文盲，但是他就听犹太人讲故事，听基督徒讲圣经听来的。所以犹太人就常常提到加百列就是这个使者，所以他是宣称，穆罕默德宣称加百列说阿拉派他来跟他讲的。然后每次念完一段，他说加百列就会叫穆罕默德说，你背给我听，就跟小学老师一样，教完课了背，背不出来怎么样罚站。所以他每次要背，背完以后加百列说，嗯，背的没错，好，回去把它写下来。可是他是文盲啊，他不会写啊，所以他是找一些徒弟们来，那徒弟有人会写的，他就念，然后徒弟把它写下来，然后徒弟写完了再念给我听，看跟我记得一样不一样，然后接下来了。那当时你知道印刷术还没传到阿拉伯，就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所以那时候没有纸张，他们写在哪儿呢？所以可兰经就有时候拿一张树叶，他们说有些写在树叶上，写在树叶上、石头上、墙壁上，能拿什么就拿什么，拿个瓦片也有的。所以当时可兰经就是稀里哗啦一大堆的。 等到穆罕默德死了以后，二三十年之内，那很多人都说，哎呀，当年穆罕默德说了什么，说了什么。哎，有时候这个人这样说，跟人说不一样，所以后来他们就开个大会，那就是他们的继承人叫做卡利法，或者叫哈利法。那哈利法这个阿拉伯语就是继承者，所以穆罕默德死了以后有四个继承者，头两个都是他岳父做他继承者，因为他娶的老婆一个比一个小，最小的只有13岁，所以他的岳父比他还小，他60几岁娶了一个12岁的，所以他的岳父不过40几岁，所以他的岳父做他继承人是足足有余了。所以头两个继承人是他的岳父，后两个第三第四个呢是他女婿，那后来都是一个把一个杀掉的，所以后来是这个女婿把另外一个女婿杀掉了，然后两个岳父是不是有哪一个把哪个杀掉了我都不知道，反正中间这个四个哈利法当中自相残杀了很多。大概到了第三个哈利法是他的女婿，那个时候才开始编可兰经的，就是因为太多传说了，于是就收集起来，就什么树叶纸片都拿过来了，然后来对照一下，这个人这样说那个人这样说，然后收集一个公认比较准确的版本，然后编好了写下来以后，所有的原稿就是树叶石头瓦片通通毁掉，然后只剩一个版本。所以他们可兰经是认为我们自从编写过来以后没改过一个字啊。那当时本来其实说没有改过一字，原来是有很多种不同版本它这样子的，但是他们坚持说穆罕默德在可兰经里面他没说过一句他自己说的话，都是阿拉讲的，所以一个字都不能改。也穆罕默德只是一个录音机，我们叫做机械式的启示法。但是基督教认为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不接受这种机械式的启示的方法的，所以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都不是神派的天使跟先知以赛亚说，以赛亚好好听着啊，你给我记下来，噔噔噔噔写下什么以赛亚书，不是的。所以我们有另外一种启示的方法。那但是我们仍然坚持所谓圣经无误。那么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很多人对圣经无误的怀疑，这个怀疑的人呢包括一些不相信基督教的人，甚至连基督徒当中也会觉得说圣经真的没错误吗？可是为什么这里跟这里这样讲呢等等哦，所以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到底我们在说圣经无误是什么意思，那怎么去回答一些对圣经无误的这个挑战或怀疑。圣经无误有好几种可能性哈，第一种呢叫做平行经文的差异。平行经文就是像耶稣的生平，耶稣生平呢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好像是四本传记，那如果是同一个人的生平四个人写他的传，多多少少有点出入，可出入的意思可能就是说我写了你没写，你写了我没写，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个你也写了我也写了，可你写跟我写的不一样。那通常这个传记很多嘛，今年很多人出生了哈，林肯今年也是他200周年，林肯跟同时生的就是达尔文200岁，基督教界有名的加尔文500岁，我今年很多人都在这个什么什么0009的2009什么什么九的，所以这个九年这种是出生很多人的。那林肯传有多少本？不知道多少本。那今年又出了好几本林肯传，那你怎么炒冷饭呢？总要有一些别人没讲过的，或者别人这样讲，我出了一本新的林肯传，不一样。所以呢，人写的传常常有这种出入。那么人写的会不会有错误呢？可能以前人写错了，后人才对的。或者后人错了都有可能吗？那问题是圣经如果都是神说的那就不应该有错，要不然这个人说那个人没说，那只是说补充那没问题，都写了然后有出入怎么办？所以叫平行经文咯。所以新约的最有名的平行经文那就是四福音书都讲耶稣。那旧约里面也有平行的经文，譬如说历史里面的你知道撒母耳记是讲扫罗王大卫王的事情，然后历代志这个历史呢 是从亚当前面的家谱讲起，然后后面讲历史的时候就涵盖了大卫王以及大卫以后的犹太国的君王，因此历史里面有平行的，那就会发现这里跟那里可能数字，可能这个东西那东西有出入。那这种出入的话呢，如果都是神说的，神怎么会自己打自己嘴巴呢？这边这样说，那边又说另外一个话，怎么办呢？诸如此类。那当然像这个我昨天举的两个例子，极端例子很多了哈，所以这很多人会自己，连基督徒也会有点怀疑说，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如果没有信主的人来挑战的话，那更是一大堆。你看这个圣经还说没错误，我随便挑几个，挑了一堆错误来了。好，譬如说你不一翻没有关系哈，撒母耳下第十章是什么呢？大卫王的事情。那大卫王的时候呢，他在第十章的第十八节是提到什么呢？当时大卫去攻打这个亚兰人嘛，亚兰人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人，打败亚兰人，然后那时候在撒母耳记下是记载说，大卫杀了亚兰的700辆战车的人，有40000的马兵，700辆战车，40000马兵，还杀了他们的将军。历代志上这个历史呢，平行的经文写的是什么呢？大卫这个杀了亚兰国7000部战车，40000步兵，所以步兵40000是一样的，战车从700变7000，多了一个零。哟，圣经无误，你看这样，对，两个一定肯定有一个错嘛，那怎么办？这种事情很多的，答案呢，卖个关子，最后再揭晓。这种事情很多很多。那福音书里面，我就说是福音书常常会有这个同一个故事嘛，哈。那这边讲了一个故事，是有一个瞎子。这个瞎子呢，要耶稣来医治他，所以这个马太福音20章呢，那个人叫做巴底买，哈。在20章这边，这个瞎子呢，他们就呼叫耶稣，要耶稣来医治他嘛，哈。那好了，你看马太福音怎么写呢？马太福音20章29节是，他们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啊，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很多人跟随他，然后有两个瞎子坐在路边。记得出耶利哥，那你往后看第二本书马可，马可福音10章怎么说呢？马可福音10章的46节，他们到了耶利哥，一个是从耶利哥出去了，一个是到耶利哥的时候，哎，有个讨饭的瞎子叫底买的儿子叫巴底买，巴底买这种的名字就是怎么讲，这个巴就是儿子的意思啊。巴，那像譬如说以色列独立的时候第一个总理，你去特拉维夫那个机场，特拉维夫机场就叫做 Ben Gurion 机场， Ben Gurion， Ben 就儿子，他爸爸叫 Gurion， 如果中文翻译就是巴古里恩，巴就是 Ben， 跟 Bin Laden 的 Bin 是一样的，叫宾就是儿子，他祖先叫拉登，就宾拉登，所以巴迪买呢是他爸爸叫迪买，或者他祖先叫迪买，是迪买的孩子。哎，再到了耶利哥，好了，事情还没完呢。路加福音又是讲到这件事情，好了，路加福音的18章35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在路旁讨饭。这下好了，一个是到耶利哥，一个是出耶利哥，一个是快要到，还没到呢。那你看耶利哥在这儿，一个是说他出去了，一个说到耶利哥在城里面，一个是还没到。那好了，这三个怎么弄？是到了还是没到呢？是在城里面还是在外面呢？那在外面的话，是他刚出去还是刚进来呢？所以一个说刚刚要到，一个是出去了。一个说在城里面刚刚到了，已经到了耶利哥，所以那个路旁，那个人在路旁，就耶利哥的路旁。好了，这三个怎么办？这个事情也很多啊。那也有好多地方，像福音书，耶稣为一个这个患了麻风病的人祷告医治他，他说两个麻风病，另外地方说一个，哎呦，是两个还一个啊？所以只要有平行经文的话，哎，这个问题就你要挑毛病的话，这很多的啊。只能这样说，你们这样说，你怎么解释？圣经都没有错，一个字都没有错啊。 可能都没错吧，总要有一个什么地方错吧，对吧？那一个地方错，那就有误了嘛，对不对？鸡蛋里挑骨头，只要有一个骨头，你的鸡蛋就完蛋了嘛。所以要挑毛病的话呢，他只要挑一个毛病，你就全垮了。那坚持无误的人，哎呦，防卫的好像是个什么滴水不漏，那只要一个漏你就完了。所以圣经无误，哎，你还不太容易去辩护的哈。这是一种平行经文的。第二种呢，当然比较多的很多人的问题是科学跟圣经上的冲突，什么进化论的问题，这很大的挑战。是圣经上说神造这个，神造那个，那赞成进化论的一看，那创造论怎么说？创世纪怎么看呢？要不然一个想法说，哦，所以你知道以前有一次，在 Boston 另外一个以前那个教会，有一个国内来的，北大毕业的，然后他慕道友嘛，然后参加各种的班，最后又参加开始了基要信仰班，也上完了受洗班，上完了。那你知道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两个班都要上啊，缺课三次都要重修的，那人乖乖上课。可是我还有一个期末大考哎，也有些人这一关没过的，所以我们去探访他了。哎，反正每次我没有什么固定考题的，我也从来不会叫他考什么加尔文神学，叫他背一段圣经给我听，都不会的嘛。那一次圣灵感动，怎么谈？那天不知道怎么谈，就谈到创造论去了。然后那一位弟兄说了一句话很妙，他说：“我是坚决的进化论者，我不太相信创造的哈。”不过问题不大，我还是愿意受洗。我说问题大了，你愿意受洗，我还不愿意给你洗了。你说你相信进化，不相信创造？那我说，那创世纪头一章你怎么看的？啊，那神话故事。啊，那神话故事。那好了，那圣经里面关于像这种的神话故事，是只有第一页呢，还是还有好几页呢？哎，这个我还没想清楚，肯定大概不止一页吧。是。我就这一点我就不能给你洗了。圣经如果有一页两页三页四页五页一大堆，那你可以任何挑一段说，这个话有点太离谱了吧，神话故事。那很多都变神话故事了，什么耶稣行神迹，五饼二鱼，不太可能吧，神话故事。那好了，那不变成一个读者文摘圣经了吗？是吧？那你来挑了，那你来挑的话，那就你比上帝还大了，对不对？你做主，这个是真的，这个不真的。你做裁判官，那你就比他大了。他说：“这个没关系嘛，我还是可以相信进化论，还是可以受洗做基督徒啊。”我说：“鱼与熊掌不能得兼，所以呢，你课上完了，暂时不能受洗，暂时我没说永远不能跟你受洗。你再次想清楚进化论跟创造论的问题。那圣经是真的神说的吗？那如果真的是神说的，那肯定是。”人是神造的，那人是神造的，然后什么生命的意义、救赎，一切一切，那才跟得下来的嘛。如果人是进化的，是猴子慢慢脱了毛，尾巴没了，然后从爬的变走的，就这样变成人了，那不是神造的。那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没什么意义。猴子变成人，毛掉的时候，它有什么意义啊？它就是毛掉了吗？就进化了吗？它没有意义的嘛。那也没有救赎了，没有伊甸园，没有他吃的禁果，没有，那没有罪干嘛赎罪呢？那耶稣干嘛上十字架呢？那不多此一举吗？我说你那个没了就全部崩盘了，全垮了，你都白搞了。信耶稣，耶稣上十字架，全部都是游戏一场，干嘛呢？所以我说关键的好好想一想。三个月以后又来找我，庄牧师讲通了，创造是对的，进化是不对的。达尔文，我把他丢到知识桶的垃圾桶去了。我说好，那差不多可以受洗了。所以有些人是觉得科学跟圣经会有冲突。那创造论、进化论只是其中一个，还有太多了，譬如说神迹的问题。所以过去在十九世纪开始，当科学开始发展，很多人是从这种自然科学的观念说，这些超自然的现象都是人编出来的。不可能有超自然现象，因此他觉得圣经跟科学有太多的冲突，所以创造只是其中一个，还包括很多的是关于像各种的圣经中充满旧约到新约的神迹， 你几乎所有神迹都不能相信的话呢，那么圣经的所谓的无误，圣经的权威性统统就垮掉。第三种常常引起挑战关于圣经的无误的是关于历史，就是说圣经上说了很多的事情，然后你说真的吗？历史上真的有吗？我们刚讲完民数记，200万人从埃及就这样行军呢，那可不是远足哦，那不是去旅游哦，200万人走，沿路吃什么呀？别说吃，单单拉拉撒撒，你去想想看，200万人拉拉撒撒会留下多少东西啊？我自己的经验，我一次惨痛的经验，带领74位弟兄姐妹去以色列观光旅游，哎呀呀！当然很多很好的地方，但是其中74个人上厕所就真够受了。每部游览车一停下来，但是上厕所等到大家就这样上厕所跟回到车子，这一来一回没有一小时，完不了事儿。你看厕所排队嘛，对。那以色列人出埃及呢，到哪上厕所呀？200万人上厕所，哎呦，不得了啊！他说：“有可能吗？你想也知道啊。”台湾人说法，不用头来想，用膝盖想也知道，不可能。哪有这种出埃及啊？哦哦。然后考古学上，埃及的历史也有很多金字塔一大堆历史啊。你看过哪一个历史告诉你说有一大堆希伯来人出埃及了？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哎，说的也是啊。因为既然你不要写历史嘛，所以很好，《可兰经》啊，一个历史都没有。哎，加百列聪明啊，他不讲历史了，因为一讲历史一考证就是哎，好像打牌一样一翻两瞪眼，对不对？哎，这个怎么这样写的？所以可兰经没有历史，佛经没历史，佛经很有意思，什么都有，就是没历史。什么王什么东西，那有很多是就是佛经里面很多神话故事，很多人物是不存在的，比如说释迦牟尼是有的，那中国人最信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这个人好哎，48大愿呢，地狱不空，他誓不成佛呀，所以很多人都靠他成佛的，他拉拔的，他太好了，功德太多，他足足成佛一次都有余了，他要成多少次佛都有，他把一大堆功德库就捐出来，就说谁要成佛，念我的名，所以台湾到处电线杆就是常念阿弥陀佛，念他一个佛名就给你一个功德，那够的话你就有个门票就可以上天堂了。到西方净土了，啊！但是说你们都没去以前，我暂时不去。所以地狱不空，他不上天堂，哎，我有厉害啊！可是这个人是没有历史上的人物，他不是哪儿的人，就跟孙悟空一样，石头里蹦出来的，没有这个人，没有历史的。那释迦牟尼有的，释迦牟尼你可以考证什么年、什么国、什么地方的，那是有的。可是，在佛经里面，大部分就是没有历史。一有历史就麻烦了。圣经呢，28%的篇幅是历史，1/4，哇，那那个历史就可以考证了，对与错，不得了了，那挑毛病可以挑很多了，尤其考古学的问题，这一类的问题都是历代以来对圣经无误主要的怀疑攻击，大概来自这三方面：经文本身自相矛盾的部分，或者圣经跟外在的，比如跟科学的冲突，以及跟历史的冲突。那在这种的冲突之下，因此对圣经到底有错误没有错误呢？在基督徒当中，或者是教会当中，就产生了几种关于有误无误的观点。所以1、2、3、4、5，这四种的观点基本上是在基督徒圈子里的啊，所以基督徒也不是同一种观点都坚持圣经无误的，我们是坚持圣经无误的，我们叫做福音派啊。基督徒圈子里有很多派的，不然要是有机会你到哈佛周围逛逛，那边10个有9个半都不相信圣经无误的，你随便碰到一个晃一晃，哎，进基督教，他从教堂出来，搞不好还在门口穿个漂亮的衣服跟你握手欢送的，那是牧师。哎，你就问他说，哎，你相信圣经都没有错吗？他一定跟你一个温柔谦卑的微笑，啊，当然有人这样信，不过你知道有脑袋的人都不会这样信的，那个人就不信的。那他怎么看的呢？好，1、2、3、4，第一种，有一种所谓的基督徒自认为圣经 当然有错误，必然有错误。为什么必然有错误呢？圣经是不是人写的？我说如果穆斯林他不会这样说，这不是穆罕默德写，穆罕默德只是录背诵下来的，他没有写过一句话，这当然不会错误。可是基督徒所有人都同意圣经是人写的，有人的作者。那好了，既然是人的作者，人的作品，那好了，人有没有罪？有。人有没有搞错？有。记错了也有，无知也有，他不懂科学嘛，所以写出一个不合科学的东西。然后有过去的神话故事啊，想象力啊，传说啦、啊，统统写进去啦，对不对？对，你看，所以这本书当然是一大堆的问题嘛。他就说，你会相信圣经都是神写的，一个字都没有错误？你未免太不开化了吧？这就叫做自由派、新派，甚至当无神论者哈。当然说基督徒里面有没有无神论者？哎，有哎。我那天来看一本书，那个作者在说，他去一个神学院去访问，神学院访问，哎，发现那个教系统神学的人是无神论，啊，神学院教神学的人是无神论的人教系统神学，他可以教加尔文，教什么讲的头头是道的，所以，哎，你别以为神学院里面都是信主的哦，连教授都有，哈佛神学院从老师到学生，十个有八个。不是基督徒，我碰过哈佛神学院的神学生，中国大陆来的，我只碰过一两个自称是基督徒的，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先摆明了装牧师，我不信教的。他不信教进哈佛神学院读书干嘛呀？哎，回北大教基督教。那北大要让你教基督教，先有个先决条件，你必须是无神论，你才能在北大教基督教。你信了基督教马上开革，哎，这中国特别规矩。那我们的逻辑上说，你不信你教一个你不信的，就是因为我不信，我教起来特别客观，他们的观点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他们在北大很多中国很多的哲学系宗教系里面教佛教的不信佛的，不信佛才能教佛教，哎，不信基督教可以教基督教，信了基督教你只能教佛教。所以我说基督教圈子里面有这种无神论者，他相信圣经必然有误的，不要太惊讶。如果有一天你吓得牙都快掉的时候，是我先告诉你，先打预防针哈，是有一种基督徒是叫做无神论的，是有一种基督徒啥也不信但还说他是基督徒。那他们的观点，我就说圣经是人的作品，人的作品，人有罪，人有这些软弱，人有这些错误，人有这种无知，那通通跑到他的作品里面去了吗？所以圣经当然有错误，斩钉截铁一定有错误。当然那种错误的意思就是说，他几乎可以全盘否定圣经的全部的价值、权威性啊、等等等等，然后有可能在这个当中找了半天，最后勉强有几句话说这句话嘛还行，然后就收下来说，这或许有可能大概是也是说的，或许有可能大概是。你知道在美国你偶尔会看到哈，如果万一你不小心去看什么公共电视台，公共电视台，美国的公共电视台 PBS， 然后他有一个节目讲耶稣的什么东西，那他们有一个叫做 Jesus Seminar， 就是专门讲耶稣的，有好几个什么纽约的哪里哪里的神学家，那批人就是属于第一种的，绝对的自由派，近乎无神论的那种神学院教书的、哦、然后他们说要还原耶稣的真实的面貌，还原，比如说福音书所写的那是被改编过的，充满了神话故事，什么神迹啊，在水上行走啊，都是骗人的。那什么是真的耶稣呢？他们就开会，所以他们大概有十来个人，每次讨论，他们也是跟查经班一样、哦、从马太福音第一章读起，读完一章了，好，讨论讨论，然后大家来投个票啊，你相信耶稣这个家谱吗？哎，不太可能的，这个家谱不太对。那你相信耶稣降生的时候有这些事情发生了吗？真的有东方三博士来了啊？为什么不是西方博士，不是东方博士来？啊，这个，哎，胡扯胡扯胡扯。好，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基本上没有一个字真的。好了，去除了，他编一本新的耶稣传嘛。 所以到最后剩下的什么呢？带就是一些像登山宝训啊，哎，耶稣那些道德教训，那是还不错的。这个有点可能，有点可能。大概那时候的一个革命家，大概就要像这样啊，反潮流啊。人家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说还爱仇敌，这个是看起来像是。那甘地都做得到的话，他大概也有吧。哦，这个是，这投票，你看，所以他的读者文摘出来的耶稣生平，哎呀，没几页，所有的神话故事都没了，所有的什么都没了，这都属于第一类，因为他们认为当然有误，只是在有误的当中，一点点东西可能是对的。好，第二种，稍微好一点。是新正统派。新正统派的这个名词是这样说的哈，大概是二次大战当中1930年代开始的。那个人叫卡巴特，巴特，叫巴特神学，他是德国人，反纳粹党，所以后来呢就逃难到瑞士，瑞士跟德国是隔壁的，而且瑞士人很多人讲德语的，他是德国人，反纳粹，那所以呢，希特勒准备要抓他杀他，或者逃亡到隔壁的瑞士。所以因此很多人称他为瑞士的神学家，其实他是德国人。那么他的神学呢叫做新正统，他是这样子哈，正统派的基督教神学坚持圣经无误，坚持神迹是有的。那么自由派的这种，所以自由派新派的也是出产于德国的啊，就是后来从19世纪开始的那种，越走越偏，就变成说完全否定神迹，否定圣经的权威性等等。那卡巴特他的神学呢，就是好像在两个对立的这种观念当中需要取得一个中间立场，所以他的典型的说法是不要吵不要吵，一边是不相信有神迹，一边是坚持当然有神迹，他的说法是这样。其实呢，无柄鳄鱼的神迹呢，一边说有一边说没有，他说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无柄鳄鱼的神迹，重要的是这个神迹对你有什么启发。对，你看一个小孩子，别人都不肯捐，就这个小孩子嘛，五饼二鱼就拿出来了，那小孩子比较单纯嘛，傻傻的就拿出来了，别人呢带了三条面包了也不肯捐，我没有我没有，对，大人都会这样，小孩子傻傻的有什么，我有五饼二鱼嘛，就拿出来了一捐。他说，所以从自由派的观点呢，就说神迹是假的，但这个小孩子呢把他有的一点点东西捐出来了，后来带着三条面包呢就不好意思藏着了，他有五饼鳄鱼，我有三条面包嘛，我三条面包就捐出来说我有三条面包了，我一个人吃还有剩了，来来来大家分一分，然后每个人都把自己私藏的各种家常菜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了，咦，大家都有吃了，还有剩了，还剩12篮呢。这是 liberal 自由派的观点。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